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把智者大师的天台小止观的第七章善根发相讲完了，现在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善根发相。就是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啊，你修到一定的这个境界啊，你能够得到很多的功德，把你内在的很多潜能都能够把它开发出来。在打坐的时候，你只要很专注、很集中，慢慢的进入禅定的境界，那你的功德力不可思议，你身上的有很多的这个功能都能够启用。我们现在没有禅定，没有智慧，你本有的功能你发现不到，你就用不着。所以叫善根发相，就是你多生多世积累的功德，你的妙用就会显现出来。那么讲到善根发相呢，有两种。一种呢叫外善根发相，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种念头，想要去布施、持戒、孝顺父母、尊重师长、供养三宝，或者是想去读诵经论、听经学教，有这样的一种念头，这就叫外善根发相。那么外善根发相都是你能看得到的东西，那么内善根发相是什么？是你内在的一种善根的现象，就是内心中的这善根开发之相。这是因为修止观禅修法门之后，我把你多生多世修学禅定的这种善根都把它开发出来。比如说通过禅修之后，你内心啊得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那种清安、快乐、清净，得到一种法喜。总而言之呢，我们通过止观禅修就可以把内在的各种潜能把它开发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禅修。我们每天如果说规定时间，在早上做它15分钟，晚上做它15分钟，养成一种生活习惯，那你的收获就很大。有时候我们无论是读书也好，工作也好，做事业也好，压力很大，但是我们通过打坐就能让你身心得到放松。如果说我们身体不好的，通过这个打坐我们也能够让你身心得到清安。所以打坐的这个好处很多很多。那么今天的主题呢，是天台小止观的第八章，叫九支模式。就是你在打坐的时候功德很大，妙用无穷，但是有时候啊有一种景象向前，是真的是假的，是好的是坏的，那你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懂得辨别。所以叫觉知模式，就是你要去觉察，要去了知有一种境界是一种妖魔鬼怪来示象的，来诱惑你的，你自己要辨别。不是说你在打坐的时候所看到的一切镜像啊，所听到的任何声音啊，所接触的都是好的，不一定，你要懂得去识别。古来高僧大德曾经讲过，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是一个人若真正用功修行，在禅定功夫越来越好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妖魔鬼怪啊，各种魔障啊，就会来现前。 因为他要阻止你精进用功修行。你重复了以后，那么魔王就会少了他的人。所以呢，当我们一个人在修行的时候，修到有所成就，那个时候也就是说你的禅定功夫越来越深，这时候魔王就开始要打你的算盘了，就要派遣他的魔子魔孙乘机来破坏这位修行人的道行。因此呢，对于所有的魔境，我们都要提高警惕，加以觉知。在智者大师所说，这个魔罗是梵文呢，中国话叫什么？叫夺命的杀者。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魔啊，能够夺取修行人功德之财，杀修行人智慧之命，所以称之为魔。那么什么是魔事呢？辅以功德智慧来度化众生，使令众生离苦得乐，了生脱死，断除烦恼，正日涅槃为事业。那么魔与佛的想法完全相反，魔常以破坏众生的善根，诱惑众生沦落到生死烦恼中，流转为事业。我们这个修行人呢，如果能够安心正道，就能够体悟到什么叫道高魔圣这句话的含义。所以修行人呢，必须要对魔事有所识别和了解。那么讲到魔事有四种，智者大师说啊，说魔有四种魔，第一种魔叫烦恼魔，第二种叫阴日界魔。什么叫阴日界魔呢？阴是五阴，日就十二日，界就十八界，五阴十二次十八界都有各种各样的魔出现。第三叫死魔，第四种呢叫鬼神魔。那么这个烦恼魔、阴日界魔、死魔，这三种都是世间之常事，都是随着人的自心所生啊。只要自己心正，就能够铲除这层魔的这种干扰。所以呢，智者大师呢说，前面三种魔还不重要，他说最重要呢就是第四种。所以今天我们重点来解释第四种叫鬼神魔。智者大师在《天台小止观》一书里面特别提到，他说呢，我们在修禅定的过程当中，对鬼神魔要有所了解，你才不会被这种魔扰乱你的身心。鬼神魔有三种，第一种呢叫金魅鬼，第二种叫堆梯鬼，第三种魔叫魔罗。第一种金魅鬼，智者大师说大略有十二种兽类，与人间的十二个时辰相对应，它们变化成种种的形象。譬如有时候会变化成少男少女，或是有时候会变成一个老人家的样子。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你就突然会看到一张小男孩小女孩，有老人家这种样子。有时候会变化成一个比较恐怖的样子，以各式各样的形象来蛊惑你，来恼害你在修行。精魅鬼啊，会按照一定的时辰在你修禅定的时候出现。智者大师说啊，只要清楚知道十二时辰所属的三十六兽，就不会受其干扰。每一个时辰有三种不同的这个兽类出现，这是智者大师他的经验之谈啊。从白天到晚上有十二个时辰，那么这每一个时辰有三种不同的兽类出现，那你就知道这个是一种魔境。 在修行人可以根据他们出现的时间来辨识。如果是子时，子时是指凌晨一点到两点，如果说常常是这个时候来的时候，智者大师讲说一定是它变化成老鼠啊或其他的这个动物啊，这种精魅鬼它会变现成这种动物出现。那么在丑时的时候啊，它来的时候那可能它会变现成一只牛或其他动物啊。所以呢在十个时辰里面有不同的动物出现啊，有时候会变现成一个虎啊、兔啊、鹿啊、龙啊、蛇啊，或者是马，或者是羊啊，或者猴子，或者鸡，或者是狗。在这个十二时辰里面，不同时辰它显现不同的受力，它来考验你。所以你这个时候呢，你自己啊，如果很清楚的能够分辨它们，每个时辰所出现的精魅鬼是什么东西，那么你这个时候呢你知道了，那你就直接叫他的名字，再加以喝止。他们呢听到你在叫他名字来喝止他的时候啊，他们就会立即的消失。因为这声精魅鬼啊最害怕被别人认得他的形象和名字。第二种堆梯鬼就是凶恶的夜叉鬼，他们也会变成种种形象来扰乱修行人，有的会变成毒虫蝎子围着人的颜面，用这个毒刺蛰伤修行人，有的就会猛击修行人的身体的某一个部位，有的呢会突然呢抱住这个修行人，有的呢就会围绕在修行人周围喧闹作声，还有的呢会变成种种不同兽类的形象，他们想尽办法来扰乱修行人，让他无法用功。当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关键每个人业力不一样，因缘不一样，你心的这个定力不一样，所以呢显现境界不一样。这个智者大师只是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神通妙用、功德、智慧、禅定，但是呢在打坐的时候也有一层这个魔镜现前，所以只要你心里很清楚能够认识他们，知道他们是魔，那你就不用怕他们。所以当修行人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你知道应该怎么办。智者大师说，如果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立即提高警觉。怎么样警觉呢？第一，一心专注啊，就是心不要乱，然后闭上眼睛，然后这个时候呢你要呵斥他们。智者大师告诉我们，你在打坐的时候遇到这个魔障现前的话呢，这个时候呢我知道你是什么魔，我知道你的名字，那你告诉他你是阳扶梯中偷食香火之辈，因为邪将专门喜欢破戒的人，但我如今持戒清净，所以一点都不怕你，自己要有自信，你自己知道自己持戒清净，任何的魔都没办法来扰乱你。就是我们常常讲真经不怕火，我们一个人就持戒清净的人的话呢，什么妖魔鬼怪都不怕，所以一点都不怕他。这时如果是出家人遇到有这种魔现前的话，应该怎么样？就是恭诵戒本，就要诵这个戒本。如果你是在家居士，那么应当要恭诵三规五戒八关斋戒。这时候啊，堆梯鬼便会恐惧于戒法而退离。你若是一个持戒清净的，然后呢当遇到这种堆梯鬼的时候，你再诵这个戒本，那么他就跑掉了啊。所以叫一物降一物啊，你明白了这种方法以后，就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其他有关种种扰乱修行的内容啊，以及如何断除的方法，那 那么智者大师呢说，在《长波罗蜜经》里面有详细的说明。那么第三种精魅鬼叫什么？叫摩罗。他们呢扰乱修行人的方法是，常常化作三种五层境界相，来破坏修行人的善心。五层大家记不记得？就是色、声、香、味、触。那么他用这种各种各样的形象、声音、味道来破坏你禅修。那么第一呢，是做种种伪情事，就是化作可怕的五层境界相，让你这个修行人呢升起一个恐惧。你看像有的人打坐的时候，然后呢看到前面各种各样的恐怖的这种现象境界，然后他就不敢再打坐了。这就是你被魔吓住了，就不敢再继续精进修行下去了，这就很可惜了。但是从佛法里面来讲呢，如果你知道这个是一个魔，你就不要理他。当他的恐怖的这种境界现前的时候呢，你不理他的话呢，他就失去了效果，那就没有了，很快他就退失了。那么第二种呢，他会化作种种顺情的事情，就是化作一身可爱的五尘境，让这个修行人呢心生爱者，就觉得哇，看到这个很好看啊，听到这个声音很好听啊，这个味道很好啊，让你去执着它。那你如果说你贪看、贪听、贪味道，你被这五尘境被它迷惑住了，对你修行也不会很好的这个用功。那么第三种是什么呢？是做种种非伪非顺事，就是化作一般的五重境界相，这能够让这个修行人呢心生狂乱，这身魔已能夺命杀者为名，又叫做华剑。华剑如飞来的一朵花一样，其实就是一支剑，能伤害生命，又叫做五剑，专门射人的五根。所以呢，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不管顺境来也好，逆境来也好，不顺不逆的境界来也好呢，我们都不要被他骗了，我们都不要去理他。这就是我常常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魔来魔斩，福来福斩，恐怖的东西我们不要理他，喜欢的东西我们也不要去理他，只管打坐，关注当下这一念心，清清静静，明明白白，这是禅修的要点。那么究竟这个摩罗是如何来摄人的五根？就是在名色中化作种种境界来惑乱修行人。具体来讲呢，就是化作有三种魔境。第一是化作顺情境界。什么叫顺情境界？就是他化作你的父母、兄弟、诸佛菩萨形象，或是呢，你在禅修的时候呢，他会化像成一个很俊美的、很端正的男的像，或你的像，啊，你感觉到可爱之相，让这个修行人呢心生爱者啊。因为你在打坐的时候，突然看到父母了，看到兄弟姐妹了，看到诸佛菩萨了，看到一个美女啊，看到一个很英俊的男孩啊，你这个时候呢，心生这种爱着，这也不行，这也会障碍你禅修，障碍你获得禅定。所以当你在打坐的时候，我看到父母、兄弟啊，看到佛菩萨，看到你喜爱的人啊，这个时候呢，你不要去贪着他，那你才能够很顺利的用功修行。第二种是化作伪情境界，即化作虎狼狮子、罗刹夜叉等种种可畏形象来惊吓修行人。像有的人跟我讲，师父，我一打坐的时候看到 这个老虎冲着我来，那这都是一种魔镜，所以你不用怕。你在打坐的时候看到老虎啊，看到罗刹，你这个都不用怕，不要被魔镜吓倒了。第三种是什么呢？他们化作非伪非顺境界，想象这一生看似平常之事，却能够动乱修行人的道心，令人呢退色禅定，所以叫做魔。所以有时候呢，你在打坐的时候，哎，有一种境界，它能够来动乱你的修行人的道心，让你退色禅定。所以大家在打坐的时候都要特别注意哈。有时候呢，这个魔会化成种种美妙或是很难闻的这个声音，有时候呢会化作种种馨香或是恶臭的气味，有时候呢这个魔会化像种种美味或者是很难吃的食物，有时候呢这个魔也会化成种种苦乐境界来触碰修行人的身体。大家都知道这身都是魔事啊，魔事的形象各种各样很多，不能一一的把它例举出来。总而言之呢，我们做种种五尘，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这种魔障、这种魔王、魔鬼，他化作种种的五尘，来扰乱修行人，令这个修行人呢退失上法，升起各种各样的烦恼。这时呢，都是这个魔王派来的部队，他的作为，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目的就是要破坏佛法，要令众生升起一个贪欲、忧愁、嗔恚、睡眠等等的障碍道法。在佛经里面讲到啊，贪欲是你第一个魔境，忧愁是你第二个魔境，饥渴是你第三个魔境，可爱则是你第四个魔境，睡眠是你第五个魔境，怖畏是你第六个魔境，疑悔是你第七个魔境，嗔恚是你第八个魔境，利养名称是你第九个魔境，共高我慢是你第十个魔境。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有这么多不同的魔出现在我们禅修的境界上，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禅修的人呢，我们都要时时刻刻要懂得觉知，这么多邪恶的魔境专门要来狂吼沉默我们修行人。所以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要以禅定智慧的力量吹破降伏这身魔境，就能够成就无上的佛道啊。所以你要成佛道之前，你要想把这身魔境一个一个呢把它清理掉、降伏掉，圆满度脱一切众生啊。如果你不把妖魔鬼怪把它清理干净，那你没办法成佛，你没办法成佛，你也没办法圆满度脱一切众生。所以呢，降伏魔障是我们修学佛法的一个很重要一个主题啊。我们常常在打坐的时候呢，我们刚开始都要祈愿三宝加持，要降伏种种魔障。你看释迦牟尼佛一个手印，这个手向下按下去，这个叫降魔印。所以释迦牟尼佛之所以成佛，他降伏了好多魔障，里面包括内魔、外魔，一切魔障降伏之后才能够成佛，他才能够顺利圆满度脱一切众生。修行人既然知道了魔事，就应当要怎么样按照方法来加以对治。怎么样对治呢？智者大师说，退魔的方法有两种，大家想一想，用哪两种来降伏一切魔障？我们在这几堂课所讲的主题是什么？ 就是在修禅修的时候用止观来禅修。智者大师说，我们要降服各种各样魔障，最好的方法就是来修止观，以这个止观的方法来对治一切魔事。那么，第一是修止，对治魔境。只要降到一切外来的恶魔境界，当下就要明白它是虚幻不实的。在打坐的时候，发现哎，这个魔障来了，那你当下你要识破它。这个魔凡所有相，都是虚妄不实。心中不生忧虑，不生恐怖，不生取着，不生气舍，不生丰碑，不生嫉妒，只是虚心寂然，魔的境界自然消退。大家要记得，就是当你魔来，你用止的方法来修，直到它是一个虚幻不实的，自然而然你就不会恐怖、害怕，你也不会去执着它。还有呢，我又不需要刻意的去取舍你，不生丰碑，我不会丰碑它是好的是坏的，也不会去嫉妒它，只是虚心寂然，你的心如如不动，魔的境界自然而然就消退了。那么，第二是用观来对治魔事。智者大师说，当魔现前的时候，我用止来对付它。如果止对付以后，觉得哎，不能生效，那我马上用第二套方法来对治，就是用观来对治魔事。如果是用止的方法不能退去这是魔障之后，那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智者大师告诉我们，就要反观这一念。能降的心，啊，我现在看到魔各种各样的魔景，那我现在要反观一下，这一念能降的心，所降的境究竟在什么地方？当你寻找不到的时候，由此可见，它并没有处所啊。既然没有能降的心，又怎么会有所降的魔境呢？既然没有魔境，又是属于被扰乱呢？如果能做这样的思维光照，魔镜很快就会消退。在智者大师太了不起了，用这种般若光照的智慧来把这个魔镜把它照破它。如果魔事还是迟迟不去，哎，因为有时候魔事很厉害的，你用纸你没办法去破它，用光。也破不了，就要把这个心啊安置在正念当中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心里面不要升起一个恐惧之想。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呢？你要观想，要观察，观察我们这个身体，观察我们的心，观察我们的身体是四大本空，五蕴非有啊。你心里就不会有贪着啊，正心不动。这时候呢，你如实的思维，魔境的自性，本来空寂，佛境界的自性也是空寂的，在空性当中，无论是魔境界还是佛境界，都是平等一如的。其实根本就没有魔境界要舍掉，也没有佛境界。要取，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安住在这不取不舍的平等法性中。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魔境界自然而然就消退了。所以智者大师教我们很多招来对治这个魔境。他说呢，我们在修止观之后，魔境如果还是没有消失，也不需心生忧虑呀。他说呢，如果魔镜消失了，也不要心生欢喜，为什么呢？因为从没有见过有人在坐禅的时候，见到这个魔变化成野兽，把人把它吃掉，也不会有魔变化成男女，来和修行人做夫妻， 这层都是一种泛化不实的假象。智者大师说，只有愚痴不了解他是希望的人，才会心生恐惧啊、贪着啊、狂乱啊，以及丧失禅定。这都是自己缺乏智慧和定力所造成的过犯，并非魔所作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扰乱修行人的心不是魔，我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缺乏智慧，你看不清什么是魔，什么是福，你自己害怕，自己恐惧。如果说我们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有定力的人，我们不贪着的人，没有分别心，用平等对待一切法，那么魔是没办法来干扰你的。还有呢，智者大师还教我们另外一种方法，他说如果种种魔境扰乱修行人经年累月不消退的话，他除了你要端正其心，坚固正念，心里不害怕之外，还需要什么呀？恭诵大乘方等经。什么叫大乘方等经呢？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楞严经啊、维摩经啊。修禅修的人呢，有空的时候我们要诵楞严经或者是维摩诘经，以及制魔咒，就是有一声咒啊，可以气魔的，可以赶魔的，可以让这个魔消退的。什么咒呢？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咒？楞严咒、大悲咒啊。所以你在打坐的时候，如果说有这种魔障现前的话呢，大家记得念大悲咒。你在打坐之前先念一遍大悲咒，或者三遍大悲咒，或者七遍大悲咒，或者是二十一遍大悲咒。如果你能够学会楞严咒啊，楞严咒五会，在寺庙里面每天早课都要念楞严咒。楞严咒也是非常好的咒，楞严咒是所有一切咒的咒王啊。所以你们如果说有时间把大悲咒学好，再有时间把楞严咒学好的话，那你在打坐的时候遇到什么魔的境界，你念念大悲咒、楞严咒，对你帮助很大。还有呢，智者大师说，如果你是在禅定中常常被魔扰乱的时候，就应该要立刻默念或是诵念经咒，心中存念三宝，就是你心里面要常常提起正念，念佛、念法、念僧。如果是出禅之后，就是出了这个禅定，也应该要诵咒来助我防护，还要加上忏悔业障，就是我们平常在打坐的同时，我们要拜佛，也念佛，我们要拜忏，以及恭诵一切戒本，就是你受了什么戒，那你念什么戒本。如果说像有的在家居士有诵三规五戒、八关斋戒、菩萨戒，那你就要常常诵这种戒本。那么时间长了，邪不敌正了，久而久之啊，这个魔境自然就会消灭了，就没有了。所以智者大师讲的说，魔事的种类非常多啊，一言难尽。总而言之呢，修行人应该善加辨别，才不会误入歧途啊。还有呢，智者大师提到一点，就是我们这一个修习止观禅修的人，必须要清净善智识，因为善智识是善于辨别魔事的人。否则呢，当魔入世的时候，往往呢令人心神狂乱啊，就会有时候出现心里不开心啊，有时候就感觉到心里很过于欢喜啊，时间长了都不好。有时候呢，会更让我们这个修行人呢得到一种邪定啊、邪智啊、邪神通啊、邪咒啊，那么并以此邪见来为大众说法教化，令信众信服，这样的结果就很严重了。不但破坏了持世间的这个善法，同时也毁坏了正法，因为你说得到了不是正定，不是正的智慧，不是正的神通，不是正的咒，读了都是邪的，那你跟人家讲的法也是邪的， 到最后你得到的果报也是不正确的。像这种各种各样的魔的境界啊，三言两语也是说不尽。智者大师呢说，只是六识其要啊，让我们修行人在打坐的时候呢，不妄受诸魔境界啊。总而言之呢，想抢持这个邪魔归心正道，就要怎么样，要光照知法实相。这个名词很重要，知法实相，我们要博得智慧来光照知法实相，善修止观。如果这样的修行，任何邪魔都能够对治。这个是智者大师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要归心正道，要光照知法实相。我们用各种各样的善巧方便来修止观，唯有这样修行，任何的邪魔妖怪都不敢来扰乱你。正如《大智度论》所讲的，就除了知法实相以外，其一切都是魔事。所以知法实相对一个修行来讲很重要，你证悟到知法实相，你才有正知正见。还有偈颂这样说，说若作丰碑意想，就会堕入摩罗网中。如果能不动不丰碑，就是知佛之法印啊。大家好好想，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如果做丰碑意想，你就会容易堕入摩罗网里面。如果能够做到不动不丰碑，就是知佛之法印啊。讲得非常好。好，我们今天的讲座的结语是什么呢？就是止观禅修啊，功德利益不可思议，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健康长寿，也能帮助我们获得心灵的宁静，享受禅定的快乐，更能开发本有的智慧。但在禅修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高警惕，要辨别魔境。在禅修的时候，不管遇到是什么样的境界，无论是遇到很美的事情，看到很美的人，或者是有时候你在禅修的时候看见很丑的事情，你都不要去执着，不要去分辨，全都要放下，要让它来，让它去，才能在禅定中共上一层楼啊！到最后你才能够获得自在解脱的境界。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如果有问题呢，欢迎发到我们这个微信或电邮给我们，然后我们有时间可以统一跟大家做回答。最后请大家跟我一起啊，双手合十，我们做一个功德回向，把听经者还有讲经者所得到的一切功德回向给世界所有人，离苦得乐，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